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聪明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愿意去行的，我们肯定会经历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经文还是在路加福音哈。我过去一直跟大家都是从路加福音来思考，那所以今天仍然按照这个的次序要跟大家从路加福音今天是从第六章哈。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选召了十二个使徒哈，那今天我们继续从第六章，我们会从十七节我们看完四十九节，但是呢我想我就不一次请大家去念了，否则的话太长了，一次过哈。那我还是分开几个部分哈跟大家来思考。所以呢我们先请大家弟兄姐妹打开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从十七节我们先看到十九节。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从十七我们先看到十九。找到之后好，我们一起哈，荧幕上也有了哈，是不是 Louis 弄的那个 program 可以用哈谢谢。好，我们一起，大家如果有圣经愿意打开的可以打开，否则的看荧幕哈，荧幕Louis 也为我们预备这些的经文，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从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那如果大家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读到马太福音。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不久呢，就记载了一段挺出名的一段的耶稣的教训哈，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那按照马太福音的次序来看呢，那个他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那还没选召这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啊。那么在路加福音节里，我们看到在六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就讲到，他经过一个整夜的祷告之后，他就拣选了十二个人来跟随他啊。我们称那些十二个人为使徒。那在路加的第六章的第十七节呢，这里就说了，耶稣和他们就是门徒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着许多的人，然后呢就听他来讲道。那这里呢跟这个的登山宝训有一点形容上有点不同这里被称为是在平原上的教训所以他们称为平原的教训。虽然与登山宝训有类同，但不是完全一样。路加记载这一段呢，并不是随意把登山宝训里面其中一些的教训抄下来，然后呢随意的放在那里可能当我们读这个十七节到这个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有好几个不同的讲论的东西，但好像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从我们这个的感觉来看。但是呢我相信路加要把这些的放在一起是有他的心意。在这个十七节说他就下到山之后就在那里开始讲论这些的教训。然后第七章的第一节呢，耶稣对百姓讲完了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是把这一段这一些的讲论放在一起成为一篇的信息。 所以呢，并不是随便的把它找几处好放在那里，那是是一篇完整的一篇的信息。那我们慢慢一点点来看哈。我们先来看17节，在17节六章17节里面，耶稣和他们下了山，在一块的地上，有许多的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啊，从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那我们看见下面点点点讲到哈，原文是没有的，是后来那个翻译圣经的人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啊，所以加上啊讲到这两个字。然后呢，他说这些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指望哈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病呀，要许多的人来寻找耶稣。这些群众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并不是带着一个很纯来听耶稣教训的一个的心情。他们来的主要目的，这里很清楚了，他们是为了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啊，得到他的帮助啊，他们才那么多人啊，从四方八面的来到这里聚集，然后就为的是啊，来得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帮助。这个是那时候的人的一个的情况，但是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哈。今天我们来，人是很现实的，我们来找耶稣哈。我可以很大胆的说哈，每一个人来寻找神的人哈，都带着自己不同的需要哈来寻找神。可能有些人因为某些的原因哈，哎呀，走投无路哈，来信神。可能有因为身体，好像这些人哈，身体上的毛病啊，因为某一些的原因，他们来寻找，希望神能够给他们帮助。当时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也是这样。那你说神知不知道我们那个动机，我们来寻找他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神知道，对不对？神是全知的神，所以都知道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动机来找他。但是神介不介意？神不介意人带着任何的动机来找他。我相信耶稣基督也知道哪些人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也不介意。耶稣基督这些人来找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是照样按照他们那个需要给他们适当的帮助。有病的他医好，被鬼服的他为他赶出那个污鬼啊。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也能够满足他们的目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停在哪里，当这些人来找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同时，更重要的要把天国的道理，关于天国的信息来告诉他们。所以呢，当这些人聚集在这里盼望得到医治的时候，耶稣基督一方面帮助他们，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来让他们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人，每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我们无论带着怎么样的一个的理由，一个动机来寻找神，神都不介意的。可能因为怎么说呢为了要追女朋友男朋友的缘故来教会啊，所以才来的。有没有呢？有啊，你不信吗？我就是了啊。开始的时候我去教会都是因为师母是基督徒，我才跟他去教会啊。又什么动机没有，都神都知道的。重点不是你带着什么动机来去寻找神去教会，重要的是当你遇见神之后，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我们对神的哪一种的想法，我们以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的神，我们继续用这个的态度来跟随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只是那个有求必应的哪一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所以我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寻找他。但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的状态， 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他的旨意又是怎么样，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以为我所要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我需要知道这个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就要透过神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来认识他。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一厢情愿，哎呀，神就是来满足我的需要的哪一个。所以耶稣基督面对这些的群众的时候，一方面满足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但他不停在那个地方，他要告诉他们更重要的，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个的神，神的心意是如何的。当我们跟随神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动机不好，但是后来呢，认识神之后变成了传道人，不是我起错的意愿，我不知道的，后来神的感动，神的带领，所以不要停在我以为神是怎么样的神，要透过神的话来认识他，要明白来顺从神的带领。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17节到19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他愿意帮助那些人，但更愿意更盼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宇宙的主宰是怎么样一位的主宰，然后跟随神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的人生，这个才是重要。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20到26节。那20到26节哈，能不能放？可以哈，很好。路易斯弄了很多时间弄这个的哈，我每次能够把经文放在这个的屏幕上哈。好，我们来读这个20到26节。好，一起来好吧。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那到那日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好，我们停在这里。那当我们刚才稍微读了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对比，一个福与祸的一个的对比。那为什么耶稣要向群众讲这些的话呢？耶稣论到什么是福、什么是祸的时候，他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对福与祸的定义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很明显，人们是以什么作为福，什么是祸，这个好像跟耶稣所讲的刚刚就是一个相反的一种的观念。人们看，哇，如果你很富有、很富足，哇，每天都吃最好的，哎呀，每天都是喜喜乐乐的，那当然这个是福嘛。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这样的一个的人生的生活。相反的，谁愿意贫穷？贫穷啊，饥饿啊，哎呀，每天都愁眉苦脸啊，这个怎么会是福呢？这个是祸才对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却把这两个福与祸的一种的定义刚与世人所想的、所认为的刚好一个的相反。那究竟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看是福？怎么样看是祸？我相信这个是 在于一个人的定义这个福音，或在于一个人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的个价值，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是把世界上人的价值观跟跟随人说属神国度的人的价值观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属神的人的价值观应该跟属世界人的价值观为什么不同。耶稣这句话他说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所以他是跟着哪一些已经是成为他的门徒的跟随者所说的一些的教训，要让他们知道当你们来跟随我的时候，不单只是那十二个使徒，还有其他的哪些跟随的人，哪些的门徒，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跟随我的时候，你们首先一个很重要学习的东西，就是如何改变你的价值观。如果一个跟随神的人他的价值观跟还没信主之前的价值观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们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一个的人。当我们认识神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能够开始慢慢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事情，用神的眼光来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次等的重要。当耶稣讲天国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他讲了一个的比喻，他说天国像什么呢？他说天国像一个宝贝被埋藏在地里面，有人发现了这个宝贝，他就愿意把他家里把他所有的资产都卖掉来去买这一个的宝贝。记不记得这个耶稣的比喻？对不起，关于天国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很重要，告诉我们一点是什么，就是那个价值观的改变。一个没有认识这个宝贝的价值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所有的资产卖掉来得到这个东西，但是相反的，当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是远超过他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当然愿意把所有这些都放弃，然后来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价值观的一种的改变。耶稣基督，对不起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他介绍来立刻给了一个答案，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贫穷不是单单指我们那个肉身，我们这个生活上的需要，哎呀我没有钱今天吃饭怎么办，哎呀我没有钱今天住在哪里呢，这个月的房租我怎么付呢，学费怎么付呢，哎呀我看见那个漂亮的衣服我也没有钱去买哈，心里面哎呀真的是，不是讲物质上的哪一种贫穷而已。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这个八福的时候也提到哈，这个的怎么说呢，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哪里用虚心，其实是讲的是 poor in spirit 哈，是一个在灵里面哈贫穷的人哈。在这里路加直接就是说是贫穷的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心灵的里面，还说我们的生命的心深处有哪一种的不满足，不是单单外在的哪一种的物质。可能有一些人很富有，但是他的心灵里面常常不满足，常常缺乏。讲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里面有哪一种的不满足，而愿意追求这份的满足的人，心灵里面的需要比外在的个需要来得更重要。 耶稣基督讲这个贫穷的人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没有可以依靠的，一个没有办法能够有有资源可以来去解决他的问题的人。当他在那个处境的时候，可能他就想到他需要什么，寻找更大的帮助。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我们说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总是带着一些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需要，我告诉你，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人是真的为了寻找真理来去找神的？可能有，但是不多。大部分我们都是因为有某一些的需要来寻找神，这个需要就是贫穷。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资源，没有可靠的，我们盼望能够找到可以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去寻找。他找到了这位的神。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什么？今天很多人把倚靠放在哪里？今天很多人把倚靠放在我有多少的资源，我有多少的财富，我有多少的能力，我有多少的人际关系，我有多少的所有这些东西。当一个人把所有这些倚靠放在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我都够了，我不需要找神。为什么圣经里面也提到一个富人来进神的国是那么困难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想到是如何聚集更多的财富，那将他说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往后日子里面可以生活，他就没有想到需要神。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很清楚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眼光放在一个更永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来寻找，不要单单为了满足我们肉身这个需要停在那里。这些来听耶稣的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身体毛病，被鬼附，各方面的问题，他们来只是盼望能够得到这些的解决。耶稣基督立刻告诉他们，你们更需要了解的什么是最终最重要的，那是进到神的国里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发现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原来他需要神，这个发现他会让自己改变，放弃一切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我记得在好像上次还是在上一次，我讲到Fresno 一对的弟兄姐妹来经过去王石来经过这里，然后来探望我们的时候，就提到他的儿子上次提过他的儿子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事业生活，但是因为他找到一个比这些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愿意放弃那些世人看为哇那么好的一个的背景从这个很出名的学校出来，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安安逸逸的将来成为一个很有保障的一种的人生生活。但是他看见不同，他找到了一个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放弃了进到神的国来侍奉神。这是最蒙福分的，最有福的一个的选择。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论什么是福，什么是祸，这个的表达。他说有钱人有祸了，不是因为真的有钱所以才有祸，但是多少时候因为有富有的缘故，人更不愿意还是说更难需要神进到神的国里面。如果有财富没有神永恒的生命，是不是有祸呢？肯定是。所以耶稣基督把一个天国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考虑究竟我们信了主之后哪一些是重要， 哪一些是次要。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话，我们信主跟没有信主其实是没两样。我们要进到神的国，我们要把神的国看为是最重要的，来追求、来追求、寻找，不要单单只顾我们肉身这个需要而已。好，那我不每一节去解释哈，因为这个很长哈，我不可能每一节去解释，我就是把这个观念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一段让我们去思考啊，一个天国哈、啊、跟世界上的价值观的一个的比较，一个的不同的观点来看的一段的圣经。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哈、啊，下一段呢比较长哈、啊，但是我想还是需要来读一下，否则的话呢，我们没办法能够去明白哈、啊。从27节到42节哈、啊，我们能吗？27哈、啊、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自己的眼中的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眼中弄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心中眼中的刺。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刚才20到26节，我们讲的是耶稣把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的比较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跟随主，我们需要学习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价值观的改变，当然呢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件的事情。那么在这里27节到42节呢，指的就是跟随主的人，还是信主的人，不单只是在思想上，在价值观上，在这个观点上需要要改变，在行动上怎么样与人交往也需要有所改变。那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是属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人住在这一个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并不是属神国度子民的人啊，在住在当中。所以当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跟这些还没信主的人有交往。那我们怎么样用怎么样的态度与这些人的交往呢？ 那世界上的价值观哈，犹太人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哈，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犹太人他们那个伦理的观的一个观念，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怎么样对人。但是耶稣基督却把这个的观念也改变过来，在行为上我们怎么样与那些不一样的人一起的相处。要明白这一段的圣经呢，我首先需要跟大家来看一看，从43节看到49节，43节到49节，好，我们也把这一段来读一下，好不好？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基础上那43到45节，我相信很清楚很明白告诉我们究竟这里讲什么，是讲到什么树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的形容，一个表达。那究竟那里讲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你有怎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的行为，一个的果子出来。前面讲到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凌辱你的来祷告，来祝福你要善待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我能做到，我一读我就知道我都能够做到了。爱你的仇敌，按照我们学气的人性能做到吗？真的不能做到。世界上有很多人都知道要行善，行善是好的，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虽然知道要行善，而且那是好的事情，但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个善行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我们知善却不能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就算说有一些人能够好像做得很好的善行，是做得比别人都更多，但是你知道吗，一个败坏的生命，他所能够行出来的善行也只不过是自我表现的一种的态度而已。一个大慈善家他捐了很多钱出来办学校、办医院，救济所有那些有需要的人，所有每个人都称赞他，哇，真的是一个大慈善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好人，所有人都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名都在他所行的每一个的善事上出来了，他所做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善人，但是他所做的只不过多少时候是 表现他的善行，是自我的一种的表现。你说没有那么差，有些人还是挺好的，做了善事也不告诉人。的确，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你要想一想，多少时候做那些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说跟离开自己本身有比较远，没有真正能够刺痛他自己的问题，他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刺痛他自己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真的有哪种的善行能够表现出来。一个人不能够靠着自己这个不完美的生命能够行出怎么说呢，行出属神的性情的一些的行为出来。爱你的仇敌不是我们一个败坏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个事情，除非我们先有了神的生命，按照神的吩咐愿意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以行出来了。这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从来没有要求跟随他的人要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人才有资格来跟随他。每一个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人都带着各样不同的私欲，各样不同的缺点来寻找神，但是神都知道，神不介意，神愿意接纳，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这个从神来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把神的属性哪种的性情哪种的美善能够活出来。所以他接受我们，他先把一个生命赐给你，赐给我，然后才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属神的生命的属性能够活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一方面教导他们，我们跟随他的人要改变我们那个眼光，要一个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但同时他提醒，当我们跟随主之后，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个是很多宗教很多的信仰的里面都会这样高举，人要靠自己能够达到那个完美，这个并不是这个信仰里面神对我们的那个要求。神要我们，神先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所以这段圣经我们不需要每一节去跟大家去解释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清楚，圣经的话就是很清楚的，有很多的圣经的记载，神的教训不需要很复杂去解释，都是很平面的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读我们大概应该都知道他在说什么的。爱你的敌人需要怎么解释吗？不需要怎么解释，我们知道他说什么，问题是我能不能够按这个要求这个吩咐去行出来，这个才是个问题。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的教训在哪里了，我们却行不出来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圣经的教训那么好，多美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够行出来呢？问题在哪里？多少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但我们却不相信，我们知道爱人是好的，爱仇敌也是好的，像天父一样能够接纳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是好的，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神的话是可行的。因为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你怎么可能爱一个害你的人？你不害他已经算了不起了，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爱他呢？所以从世界的价值观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世界的价值观是对的，神这个教训虽然好但是不可能的， 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相信神的话是真正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为什么耶稣要把两种 的树作为一个例子放在我们面前？就是告诉我们，不同的生命就有不同的生命的表现。那为什么耶稣又把两种的根基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就是听了神的话去行的，跟一个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人的分别。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其实神耶稣基督把这一段的话放在这里呢，是非常有深意的。因为前面讲爱仇敌，不要论断人，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良木，没有看见自己的眼中的刺。这些的教训的里面，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听见神的要求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话是真实可行的话，就像一个人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一样，这个根基是在哪里？这个根基是在耶稣的话的上面上。这个根基建立在哪里的时候，无论多少的风吹雨打，这个房子都不会倒下来。其实这个房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我的生命吗？对不对？当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就好像一个磐石上面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话语这个根基上，世界上所有这些冲击来了都不会把我们打下去。爱你的仇敌真的不行吗？行不行？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行，不可能，但是在历世历代的信徒给我们看见的见证，我们都知道，真正顺服神的话去行的人，他们的生命所遭遇到的并不是倒下来，并不是风吹雨打就倒下来，像建在沙土上一样，他们仍然能够不动摇的在这个磐石上。还记得前段时间我讲过一个的例子，就是说有几个的宣教士他们去亚米逊这个军人里面去，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呢当地的那些的土人。但是当他们还没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一下飞机，他们就被那些土人打死了。那个见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太太们并没有因此来恨，来向那些土人报仇，相反的，他们竟然进到他们的当中，住在哪里。过了一段的时间，所有这些的土人的部族，他们都信了神，认识神，除去他们彼此杀戮的一些的行为。为什么这些的好像很软弱，没有资源，带着孩子的妇人住在哪里的时候，他们依靠什么？他们并不是依靠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少的能力，他们也不是说他们能够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只是遵照神的话的吩咐去爱那些的仇敌。结果呢，他们倒下来没有？他们被杀了没有？没有。 反而改变了整个他们那些的土人的整个的这个族类。神的吩咐，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了一个的比较。什么比较？世界的观点跟圣经的立场。神的话是这样说，但是当我一比较世界的做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要用在我的生活上是不可能的，我做不了。所以呢，不是我不知道神的要求，那是我不相信神的话能够使我不倒下来，就算我这样做也没有问题。我今天比较差哈，我一直咳嗽，我希望好像前两次这样一点咳嗽都没有，那是多好，对不对？我今天咳嗽太多了，我知道你们听得也辛苦，听着一直这样咳嗽的人在讲话，就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一段圣经讲完哈。那我们来看刚才所读过的那几节的圣经哈。我们来看第六章的三十二节，三十一节 ，sorry， 三十一节。这三十一节说什么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然后我们来看三十五、三十六哈，说什么呢？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个就是耶稣在基督的教训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才有神的属性的性情。当我们有了神属性的性情的时候，我们虽然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做不到，但是只要我们听了他的话来遵照他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天父一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去接待那些忘恩负义的。这就是行出来可以见得到的一个的结果。所以耶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不一节一节的解释，但是我们让大家看见什么，看见说跟随神的人，还是说信靠神的人，我们需要信的时候需要真正真正接受，还是说顺从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才不会动摇。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一定不会遇见冲突。但是当我们的信仰给我们那个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跟世界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好像不行，但是风吹雨打雨淋来都不会倒下来。作为一个聪明的基督徒，我常常说，要你就不要信，要信就要来的真的，把神的话当成是事实来去行。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经历到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的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能够不倒下来。我们有从神来的一个的能力。我们常常说，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是你愿不愿的问题。你能不能是讲到你可以做什么，你愿不愿是你的意愿，愿意让神来为你做成这个事情。当你愿意按照神的话来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能了。当你相信除去 世界这个告诉你不行的一个观点，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的方向。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神的话，有了绝对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求神给我们用他自己的旨意能力，我们愿意按他这做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原来是真实的，神的话可信的。聪明的基督徒，不要再停留在世界的价值观来看神的话了，我们应该把它接受，就行在生活的里面。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可能不是立刻有一个美好的结果。我相信那几个的宣教士的太太刚刚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他们也可能会面对很多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位全能的神却保护了他们，却改变了当地的土人的心意。不是立刻，但是可行，这是神的能力庇护，我们可以相信的事情。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来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我们各样不同的需要，我们的私欲，我们希望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来寻找你。但是主，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愿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主，你不停在哪里，你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你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信靠你的人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这一个的教训放在圣经里面，摆在我们面前，让主你自己来改变我们，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事物的时候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让我们放下这些次要的，来得到更好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主你自己，神的国度。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你的话是那么清楚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过一个生活的时候，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信心知道你的话是永不动摇的，让我们因着相信，我们顺服走在你的话语的要求上面，就像一个房子建在磐石上一样，无论世界怎么样的波动，我们仍然在你的面前不会被这些的波动来倒下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洁净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成为你的光，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